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你深信是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你的声音领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灵。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生活着你的良善柔美，一生心是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神的良善柔美，一生心是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你良善永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永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当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永看顾我，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一生心是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神的良善柔美，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你就是那位良善的神，主啊，你是一生对我们，真的是用你自己的怜悯、你的慈爱来带领我们，主啊，你是那信实的神，主啊，即使我们背信，即使我们背逆神，主啊，你就一直都是在等候着我们回转，主啊，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主啊，你就真的是再一次的来怜悯，主啊，你就真的是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一生就。就这样子来带领我们，主啊，也真是谢谢你也带领我们进入了四世纪，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真的是学到我们功课，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一起能够来专心来跟随主啊，谢谢主，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读经灵修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Amen。好，再一次问候弟兄姊妹，平安，咱们不按时间来了。今天是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士师记一到二章。士师记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卷书。那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把士师记是当作先知书的一卷，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上面它承接着约书亚记，虽然约书亚记后面也有很多的不完美给我们体现出来，啊，把人性的软弱，把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悖逆，多多少少有体现，但是在士师记里面体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以至于才可以有接下来，无论是撒母耳记、列王记还是先知书，才会有这些书卷的存在，正是因为士师记。详细的记载了以色列的百姓如何的顽梗悖逆，那神又如何的施恩拯救，所以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一般认为它有双重的引言，一到二章就是它的引言，那它又有双重的结尾，17章到最后就是它的结尾，那这个引言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读一到二章，我们会发现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承接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上来就告诉我们约书亚死了，他死了，但是留下了一些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有好多地方没有被征服，哇，好多地方没有，他那些百姓没有被赶出去，没有按着神的命令，没有按着上帝的应许赶出去，就给他们的堕落，给他们的接下来的沉沦悖逆留下了一个破口，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隐患。这是诗集第一章首先交代给我们的。那么士师记的第二章，就详细的在讲约书亚，他多少岁死了的，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大概做了哪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在就透过重点透过约书亚第二章的一些内容，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信仰的传承。信仰如何千年传承？我们基督信仰到如今也传承了2000多年。那在历史当中，我们经历各样的逼迫、患难、引诱，经历这各样的高山低谷，但是到如今，我们依旧在这里。那通过朱牧师就是研读教会历史的，他可能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更加的详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软弱的时候，什么可以使你刚强？在我服侍主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软弱，会有伤心，会不想去面对，
也不想去，不想继续奔走前面的路，会有这样的时间。当我特别的软弱的时候，我就静下心来，找个地方，好好的想想，主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就特别的能激励我的心。这是我面对软弱，让我重新刚强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途径。我就静静的去思想。去思想神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作为，在华人教会当中的作为，哎呀，想一想，心就刚强起来了，这是我的方式。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上帝也让以色列人不断的去回顾他们的历史，不断的去回顾他们的历史。那。在《申命记》里面，上帝就教导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事儿，怎么样出埃及，怎么样在旷野，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教导你们的子子孙孙，一定要教导他们。”其实这就是在回顾历史。那但是回到《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第二章，他就交代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及他死了之后的一段时间，有一些人，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的作为，那些长老还在，百姓们都很听话，继续侍奉神。但是话锋一转，第十节，那世代的人过去了，归了自己的列祖，有别的世代兴起，就不知道耶和华了。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了。当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哪些事情呢？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列国四围的神，惹耶和华发怒。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随从了当时迦南各族的那些所谓的神明，所谓的习俗，这也正是第一章交代那个引言，他们没有赶出去迦南诸族，没有赶出去，他们觉得特别强大的在平原有铁车的那些迦南人，给他们的信仰。带来的冲击，这是以色列人当时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时代的人和别的时代的人，他们的信仰出现了断层。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也在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回应，圣经里面就记载，他说是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按着这样的方式，简单来点，就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命令的，神所教导的，按着他自己的命令、教导和应许，神的怒气。在以色列中发作，那具体的表现就是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将他们交付在四围的仇敌的手中，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得住，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这个攻击，神是具有绝对的主导权。虽然是四围的仇敌在攻击以色列人，在辖制他们，在抢夺他们，但是最终我们看到圣经记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是神在做这些事情。神让他们极其的困苦，上帝在律法书里面，在妥拉里面，在申命记，在利未记。已经借着摩西的口 多次的教导了当时代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如果你们遵行神的命令怎么样？如果你们不遵行神的命令又会怎么样？那显然，上帝这里的作为就是按照那样一个：如果你们不去遵行神的命令，就会如何如何，在这里就清楚的应验。所以在教会在整个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不仅是透过神的那样一个祝福的应许来看，我们看到上帝也有这样一个因爱而管教的一个应许。所以神按着向他们所启示的回应以色列人，回应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那神所爱的神必然会出手。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特别的命定的，从万民中招出来的，所以他所爱的，他必然出手。那接下来，圣经就交代，不光让他们受苦，而且耶和华兴起士师来，士师就拯救他们。让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人的手。神所爱的，神必然拯救。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那士师，神就与士师同在。那圣经特意交代，在士师所在的一切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了仇敌的手。所以，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管教是透过仇敌的手，耶和华的拯救也是透过士师的手，所以，神所爱的，神必然出手，这也是士师记要告诉我们的。整个士师记我们来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那出手拯救是我们要读的一个视角。那神所爱的，神必然出手。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神也会以他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在引言里面，上帝就已经交代了士师记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他们的一个堕落、回转、拯救、再堕落、再回转、再拯救的这样一个循环，所以19节就交代士师死后，他们又转去恶行，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哎呀，但是神的恩手依旧不离开他们，虽然有怒气，但是神依旧要拯救他们，这就是整个士师记，所要告诉我们的那在这里面，上帝的拯救也是为了要试验留下各族，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照他们列祖所教导列祖的谨守遵行不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二章，他以引言的方式，已经告诉了我们《士师记》接下来所要做的事儿，所要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就有，传统上我们认为是12位士师，他们详细的作为就记载在后面。那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谈的问题，信仰如何千年传承，其实这个答案早在摩西五经里面早就给了这答案。我在预备这段灵修的时候，刚好我就给我们家的自己家的家庭祭坛的灵修就进行到了申命记也是在旧约里面，在申命记的第4章、第5章。我们这一周是在《申命记》第4章、第5章一直往后。那我就突然在读《申命记》第4章的时候，就特别的有感触。哎呀，主，你的应许何等的奇妙！《申命记》第4章已经交代了 以色列人要如何的谨慎殷勤保守他们的心，如何谨慎的教导神所神的律例典章，如何的要将这些传给他的子子孙孙，翻来覆去的在讲。我如果单独的去不思考士师记，单独的去读申命记，还觉得上帝好啰嗦呀。你干嘛？我遵行，我教导就是了。为什么反反复复在第四章翻来覆去的说这点事儿？后面思考士师记的时候，以及思考接下来的先知书，思考接下来的撒母耳记，我就发现哇，怪不得上帝如此的好像是啰嗦啊，不耳提面命，不绝对不行。所以，即便如此耳提面命，也只在那个时代，神的百姓遵行了神的话。所以，信仰如何千年的传承？我想答案，很简单，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对圣经，我们一直在跟着灵修的话，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哦，谨守遵行啊，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这类似的这样话语，好像蛮在旧约多是这样的教导啊，司空见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前面也立刻告他们，你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谨守遵行，对于我们现时代的人来讲，我想这也是特具有指导意义。我们的信仰如何传承？我们的信仰如何传承？唯有我谨守遵行。唯有我谨守遵行。我特别强调这个我，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讲，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朋友的圈子里面，在你工作的里面，信仰如何传承？如何能够让我的家人们也能够随从我所敬拜的这位上帝，爱我们的主？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谨守遵行神的话。是我自己，我不看别人，不要求别人，要求我自己。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沈阳。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很爱主，一直在主日学服侍。她的丈夫呢，是老师，而且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在沈阳的国家的特级的老师。那她的丈夫不仅是特级老师，在做教学上面很厉害，脾气也很厉害，当她信主之后，将近有20年的时间，她的丈夫稍有不顺心，就会对她拳脚相加，那个家庭暴力很厉害的，经常她是鼻青脸肿的来到教会。但是她读到圣经，她就觉得她需要向主做，她需要向她家里做美好的见证。当他遭受这样的家庭暴力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一味的顺服，一味的忍耐，一味的不住的祷告。当她丈夫退休的时候，就看到她就问他：“我打了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这样子忍气吞声？”将近20年，她终于有机会给她的丈夫做见证。她说：“就是我的主。”他让我这么做，让我谨守遵行他的话，然后她的丈夫就心一下子就软了。20年， 就一下子就软起来，啊，来到教会信主了。他说：“你的主真伟大，你的主真伟大。所以，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相信身边的人也一定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的主是多么的伟大。圣经里面不乏这样的教导。在新约里面，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在约翰福音，他继续教导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能够跟我们的主成为美好的朋友。我想那首有一首诗歌在大陆非常火，主是我知心的朋友，安慰了不少的人，在那个时代安慰了不少的人。那神还继续应许，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不仅能够有今生的益处，而且是永远长存，被主纪念。所以真的是好的无比。但是现实的情况，我想，我们跟以色列人的光景，尤其我们接下来读士师记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代入一下。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此的顽梗又悖逆，我们也可以想想我的生命到底如何，我的生命到底如何，我有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也盼望今天继续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是生命跑者团契，跑就代表着我们要有行动，不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跑者，我是一个走者啊。在现在我太太坐月子之前，我们两个一人每天都要有1万步，要行动，要有行动啊，操练身体，需要行动，操练敬虔更需要行动，要遵行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所以神的心意，他是真的是爱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够回转向他，遵行他的旨意，荣耀神。所以在士师记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神爱他的百姓，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那同时，也为了让他们回转，也兴起他们的仇敌，辖制他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各样的事情，无论是若是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满怀感恩的回转向神；若真的是神在我们中间放下一，在我们肋下放下一根刺，我们也欣然的，我们也欣然的回转向神，继续仰望主，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看到那上帝的手背后的那个奇妙无比的旨意，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盼我们每个人都能从神那里得着益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求主帮助我们谨守遵行。好，下面的时间就开放给大家。我们可以有一些回应，也可以有一些讨论。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
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应，一起来讨论，或者是提问题啊，都可以啊。士师记呢，我们这个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用了一个题目是鸦片战争啊，或者是这个俄铁还是鸦铁，其实就说明，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自己的信仰需要检视啊。所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回应，让我们的信仰是活出真实的这个信仰啊。
我想分享一下，那个国学弟兄啊，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用千年的传，
后面听不到，你没有
这个
声
再往
音。
下讲，说，现在能听见吗？
哎，
现在
可以
可
了。
以，我在外面跑步。生命跑者传奇，所以什么也不顾啊，一边灵修一边在那个跑步，就说我觉得这个题目呢非常契合，从约书亚记到下面，然后这个是诗记用千年传承，就说这个我现在在学另外一门新约精要，就是我们在学罗马书这些，就是说。这个整个神学的精髓，从以色列人从一开头，然后后来怎么到了迦南地，应许之地，然后在下面再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过渡这传承那个从写《使徒行传》这一系列的Christianity 它的传承啊，我就这今天用在今天这个国学弟兄的这个讲到非常的契合，非常精彩，谢谢啊。
谢谢孙。
那我也想回应一下，杂耍今天的。讲解，我觉得他今天给我的感觉是一气呵成。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有诗意。然后另外呢，他中间讲解的时候也很诙谐。然后那个见证让我感觉很感性，然后很感动。那他今天，我觉得他。对神的话语的讲解有，就是很扎实的对神的话语的讲解，然后有见证，也有对我们的提醒，所以我觉得，是很好，谢谢，谢谢 Joshua。
谢谢，谢谢樊姊妹。
除了圣经的问题之外，其他的也可以分享讨论啊。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过节啊？这个很快啊，这个就是端午节，哎，感觉最近都没怎么留意。我们要不要聚一聚啊？如果大家就近的话，就近的弟兄姊妹其实也可以聚一聚啊。
那我能不能再花1分钟的时间说一下我们生命跑者团体这个诗歌排练、合唱排练？这是我们这个好像是，虽然说咱们刚刚开始组建这个，我感觉就像一个诗班一样的工作量啊。咱们需要首先合唱的这个弟兄姊妹，然后呢有男生朗诵，然后女生的 back vocal 和声。然后现在呢，正在联系其他的那个湾区的教会啊，来支持咱们这个事工。而且这个表演呢，在 Burn the Talent Show，也就是说非常切合咱们这个团契啊。咱们本来就是生命跑者团契，从 Mark 当初过世的 Mark，咱们的弟兄，就是从那个 Burn 里面出来的。所以呢，现在呢，肯定能参加的是我。然后莎莎，美美，还有Spring 姊妹，还有哪位弟兄姊妹啊，争取参加。其实不要担心唱不好。如果说我们从基督五家他们的合唱团，还有那个夏指挥，但是夏指挥住的非常远， 如果他们能支持的话，我觉得咱们有10到12个人的，合唱队的团员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因为咱们是组织方啊，也为宣传我们的事工，这个非常重要。大家能参与，哪怕是滥竽充数都可以啊，就穿上咱们生命跑者团契的衣服就行了。然后呢，西南师傅那儿还有一些，这个那个 T 恤啊。到时候呢，我们或者给帮忙的呢，人送1、2件，然后其他的呢就当时穿一下，然后或者选择送给他们呢，或者是留下来。反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咱们要做就做成了。大家呢能参加的尽量参加，歌能练到什么程度都可以，好吗？就这样。
好的，对，刚才苏宁报告的一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社区的一个跑团的这个活动啊，但是呢，我想我们生命跑者不单单是圣经上跑步，其实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跑步啊，所以如果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做福音的见证，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的。哎，其实我们里面就有啊，我现在就邀请一下我们的朱长老是这个唱歌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世华姊妹。你们也在湾区啊，那就一起参加，好不好？这个很难得的这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好，如
那
果
朱
还
牧
有，
师，如果大家有兴趣，先把他们先
还
加
有
入那个合
Fanny，OK，
唱群里，
好，我知道，
好
知
吧？
道，知道，OK，那个还有 Fanny 啊，这个我相信你唱歌也很好听，对，最主要是如果你能在湾区啊，都欢迎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现场，很难得，因为一般的话是。没有机会让我们来唱诗歌的啊，这个一般的社会活动，但是这次呢，因为我们平时也有参加他们的这个跑步的活动啊，所以我们就是跑步的一群人啊，所以一起参加。好，
对，这样
大
行
家。
行，我明天下午就是有个排练，这个对，是吧？明天下午是吧？
是的，我再会把地址再重新发一下，1点钟，potluck。如果说弟兄姊妹的，如果说没有来及吃饭啊什么，我们简单的备一点点心，或者谁如果有空带点吃的也行。我现在今天还有好几件事儿要做，要跟指挥和。另外一个基督五家的姊妹呢，再合计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出几位合唱团员。
对，好，我想我们可以多次的啊，这个，或者实体参加不了的，有的人可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啊，这个线上参。好，大家回到这个圣经啊，四世纪这个端午节，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的联系？其实端午节啊，这个端午节包粽子是一个很传统的活动啊，这个有一种讲法说是包粽子是为了。为了什么？为了屈原啊，这个避免被一般的鱼吃掉，对吗？好像是这样的一种讲，所以扔粽子到河里面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蛮特别的意象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主要是说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啊，代表的是当我们这个信靠耶稣基督之后。要在主的身体当中有份啊，所以这个圣餐就是我们的有的地方是每月一次，有的地方是每个礼拜一次啊的一个纪念主耶稣啊，我想这个两者也是关联的，你知道吗？这个中国以前有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神学家，中国的本土的华人神学家提出来。他说：“我们的圣餐其实也可以用粽子来代替了，你能否接受？”那他的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吃饼的话呢，是这个犹太人的习俗，是以色列人一般的这个吃饭啊，就吃的是饼。对于华人来说的话，可能主要是吃饭啊，那米饭是可能最主要的，所以他就提出，这个粽子那。我想，对我们来说的话，最主要是这个纪念的意义啊。当我们领受这饼、领受这杯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主耶稣的身体跟血啊，这是个纪念。对，还有今天的这个四世纪的参考，我相信也是给大家很大的对比，因为在约书亚记的最后啊，最后23章、24章的时候，约书亚。我觉得有点像摩西在摩西五经最后的时候，摩西说 呼天喊地的跟你们讲啊，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面前啊。约书亚是在约书亚记最后的时候，你们能不能侍奉耶和华？这个百姓说我们可以，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能不能侍奉耶和华？这个3番2次的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说我们可以，然后约书亚就是那我们立石为证啊，立一块大石头在那里啊。但是没想到今天到了这个4世纪的一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什么？因为新的一代来了，因为原来那一代过去了，这个信仰很快就流失掉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信仰的传承啊。刚才师母有一个报告啊，今天欢迎如果弟兄们有时间到我们家来包粽子啊。哎，都是很临时啊，但是我想，也是一份很诚挚的邀请啊，虽然临时
那多包一点，明天就这个吃粽子就行了。
啊。那还是要自己动手包起来才有意义。谢谢谢谢。
我想那个屈原的话，他为什么会跳河自杀？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盼望就放在人的身上，但是我们所服侍的是那位永生的神。当我们把盼望放在永生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说要，就是绝望，说要结束生命，因为神赐给我们的都是永活的盼望。
谢谢视频补充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对这个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目标信仰，如果是定睛在人的上面，定睛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君王的上面，那最终来说是没有真正出路的啊。所以我想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啊！
听听他那个第一章哈，第一章的话，这个讲述的那个顺序也蛮有意思。一开始都是得胜的哈，得胜，然后呢，后来呢，慢慢的话呢，就是开始就说，几个支派没有赶出去，然后呢是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后面的话呢是没有这个赶出去，然后是这个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是这个意思吗？住在他们，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是指的是这个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中间，就是感觉就是属于那个迦南人更多，然后以色列人这个更弱那种感觉，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越来越差了那种感觉，就是。就是这个，他整个的信仰就也就是越来越差了。一开始的是得胜，然后慢慢是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然后慢慢是他们住在迦南人中间。然后写第二章就开始神就是这个怒气这样子。
那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刚才淑萍姊妹提到的这一个看了一下是32节啊，32节，4世纪第一章的32节，这个对照前面来说的话是当时的迦南人没有赶出去啊，那迦南人好像有些地方是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比如说29节，于是迦南人仍然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啊，然后呢，这个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那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然住在，这里就马上这里还没有，迦南人住在西布伦中间，亚瑟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等等啊，这个32节，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了。对，33节开始也是一样啊，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但是33节后来有了转折，然而伯士麦和伯亚纳居民成了服苦役的人。对，这个是很。 我想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啊，也就是说前面讲到的以法莲西布伦是讲到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讲到亚瑟跟拿弗他利的时候，变成了亚瑟人住在迦南人中间，这个拿弗他利住在迦南人中间啊，对，我想这个。或许是这个人数的多少的一个有这个可能。我想除了这个之外，或许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变成了这个身份变成倒置了，好像是我们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好像是这个什么主宾倒置了这个。前面讲到的是主人是以色列人，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好像是那个地方的这个客人一样，对，是有这个提醒。所以我们刚才的这个唱歌啊，这个唱诗。跟这个我们在这个屈原的例子，我觉得也都可以联系起来啊。其实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所颠倒过来，像屈原那个时代啊，这个只能够降服在世界的这一个逻辑当中，只能够降服在世界的这个秩序当中啊。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牵绊，世界所辖制啊，成为这个你毫无生机、毫无这个话语权的人，那反过来呢？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进入世界，影响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进入到奔跑团里面，唱出我们的歌声啊，而且是响亮的、优美的去唱出我们的歌声。所以就这样有一个关联啊！这个借着这次机会，让大家的歌声被更多人可以听到。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责任啊。其实今天晚上啊，这个美西时间的周五晚上6点半，中国时间的周六早上9点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职场神学，这个基要真理与信门徒生活的这个课程啊。那这次呢，我们邀请了我们中间的一位肢体来。那主要分享这个职场，他在职场上的一些的新的体会，那我也会做一个回应吧。我想这个也是，就像我们的今天读的这个圣经四世纪第一章里面啊，关于这个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中间，还是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啊，就看你的这个450的影响力啊。那像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结果是，如果我们的信仰被世界上的文化所影响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这个就没办法谈这个传承啊。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积极的，在这个世界社会当中是做光做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使命昨天在讲这个。系统程序里面回顾了人论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要活出这种伦理啊。
对，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跑团的那个活动还是蛮重要的，也是真的是介绍一下我们生命跑者团体，也让这个在跑团的那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有这样子，也可以认识更多的弟兄，因为很多人还是这个是属于弟兄姐妹嘛，他们信主的，对。
对，其实，在刚才我们在以这个跑团举例子啊，其实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对抗这个世界文化。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信仰不能够在这种团体里面做见证啊，好像你慢慢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讲，很难分享你自己的生命故事。但是当慢慢慢慢，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 有智慧的这一个也是很有勇气的这个来发出你的声音啊，就像是这个圣经里讲的，若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当以温柔、智慧、敬虔的心来回答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智慧词。啊，我们刚刚看到群里是有回应是。嗯，书评需要什么？
他们那个基督五家的合唱团呢，愿意那个支持我们，大家一起在伴儿的那个来唱，这个太好了。所以我想着，如果今天晚上在你们家包粽子的话，是不是可以啊，邀请更多的人呢？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啊。好，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是一个临时的建议啊，但是如果是使用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多人的这个祝福啊，欢迎大家住在附近的，或者你愿意克服一点旅途的这个距离的，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家都一直是开放家庭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跟大家报告，我们昨天有几位肢体。在找灵修祷告啊，祷告地方。原来我们安排的是要1个多小时车程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哎，但是临时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去到了一个在东湾很近的一个叫做圣十架这个修道院，然后发现有很多的收获。这个有机会我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我们的苏静姊妹已经分享了蛮好的信息啊，就在我们群里面啊。这个有的时候，哎，虽然是临时，但是似乎有某一种感动跟带领而且那个地方其实现在已经停止对公众开放了，但是我们昨天就联系到了那个修道院的，差不多是院长的这样一位神父啊，一位修士，后来就带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整个修道院的这从建造到现在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真是咱们这个团契是有神的祝福的。就是我最近因为今年特别忙，已经是很惭愧啊，参与的事工少了一点。但是呢，我忽然发现，只要是神想使用我们的话，就像这个合唱这个，也就是几天的功夫，我们能得到湾区其他的华人教会的支持啊，这是我们一个进行横向联系的。扩展我们的事工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我还是再一次呢，请弟兄姊妹如果能参加的，尤其呢，你都已经有这个生命跑者团契的这个衣服了，一定上来这个，到时候助威啊，好吧？希望
好
今
好
天能见到大家。
，OK，好，谢谢苏林啊，好，那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或者今天就到这里啊，然后大家记得这个，如果你有时间，欢迎你一起参加晚上的这个包粽子活动，以及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线上的这个聚会，还有礼拜天我们有专门的这一个父亲节啊，父亲节到了，也祝群里的每一位父亲这个节日快乐，以及呢，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位父亲啊，还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啊，也在生活中感恩啊，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出声的祷告。前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特别的带领我们来查考圣经上的话语，求主借着这个四世纪的警示提醒我们，当我们事实上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可能身边的人多数还不幸的这样一种处境当中，求主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灯，这个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成为这个世界的盐让我们所做的。是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也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据，并且是可以传承的信仰。感谢主，也借着这个今天有的这个活动，无论是这一个一起包粽子，或者是我们一起可能有机会我们就一起唱诗练习歌曲，也。 有这个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课程来思想我们在职场上的见证，职场上的这个这个分享福音求主就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希望呢，在今天的所有的事工，不管是包粽子，还是合唱的排练，还是之后6点半以后的福音需要的手中，让你呢指引领我们，让我们呢过一个这个周末，很好的周末，一个充满祝福的周末。然后呢，作为我们每个人呢，都作为一个千年传承的一个门徒，感谢赞助，以上祷告是主借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们
主啊，你的命令总是最好的。你命令你自己的百姓要彻底的消灭迦南人，不留下任何的痕迹。但主啊，我们真是看到百姓没有顺从你的命令，没有完全的赶逐迦南人。主啊，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的时候，这是。听了你的话，但是我们没有顺服住你的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留下许许多多的破口，以至于我们的罪，仍然在这个当中去发酵，没有自由。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来怜悯我们，也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使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以至于我们的全人全心，在主你自己的宝血当中。能够罪的根源被完全的去除，我们的老我完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或者我们现在就来一起这个记诵经，好不好？大家有特别想记哪一些圣经没有？今天的圣经当中有没有特别想记的？我想2章的18节，好吧？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那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我把它放到群群聊天室。好，大家如果愿意方便打开摄像头，我们就一起合影纪念一下如果不方便，就保持摄像头关闭好，我来报四世纪2章18节好，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为他们兴
为他
起
们兴起誓
誓
师，
师，
誓
又
师
与
就拯
那
救
誓
他
师
们。
同在。那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
耶
华
和华
拯
拯救
救
他
他们
们脱
脱
离
离
仇
仇
敌的
敌的
手。
手。好，感谢主。好，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每一天快乐。